aux États-Unis avec un vrai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临时生活》，
我是拉芳，
我是阿拉。
就之前上一期我们聊了怎么样申请学校时间线，包括怎么准备，这一期其实我们就想聊一下作为文科生，包括说大家可能有些人也是不想在国内卷，或者说短期润到国外体验生活，但是也要在找到工作的前提下，所以我们就想聊一下国外的就业情况，包括职业发展是怎么样的。那薇薇，你也是跟我们差不多学文科的，你之前也跟我们提过说你找工作其实是一个特别快的过程。我觉得很多中国学生他想留在英国的话，他可能也会去考虑当留学中介，那你当时为什么会脱颖而出呢？
哇，这说的我好高级。我觉得我能找到工作主要是我把搜索的范围给拓展了，那我就多扯一扯这整个心路历程。我是以伴侣签、陪读签来英国的，就是我给我丈夫申请到了卡迪夫大学，然后我就作为他的 student dependent， 当时还是有这个签证的，来到了英国。这个签证是可以和这个主签人一样的时间，就他待多久我待多久，他读书我就待着，然后他后面申请两年的找工作签证 post study work PSW， 我也可以接着这两年也跟他待一块，是这样一个签证。但这个签证不幸的在2024年的1月份取消了，他这个原来是一年授课制的硕士的伴侣是可以申请的，现在呢只有一年的研究型的硕士或者是博士才可以申请，所以这条路就没法复制了，不过肯定还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当时是拿这个签证来英国，就到处转悠，不停的跑伦敦见朋友，后来想着到底还是要有一些收入的，不然就坐着空耗，这样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就在附近餐馆打工，然后体验生活。因为对我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来说，能够干体力劳动，我还是很得意的。我也面试了星巴克，还成功了，但就特别远，最后也没有长期去。但是我长期去的是一家家门口的泛亚洲餐馆，就不仅可以用英语来点单啊，可以就上前菜、主菜、甜点啊，还可以包饭，我就很开心，而且工资是给到了这个最低薪酬的60磅42吧，老板是非常好的一个大马华人，他是给我给到这个合法薪酬的，我就很开心。但是服务业呢，他就是周四周五周六比较火爆，其他时候真的不需要我，然后干久了会觉得还挺腰酸背痛的，也是累的，然后就拿一个小时10磅的死工资也是比较捉襟见肘的，所以觉得还是要正经找一个全职。那我这过程中一直在投电影方面的简历，因为我国内有做过3年的文艺电影的活动策划销售，然后也是之前的硕士学历也是学的电影研究，我觉得我还是要继续做电影的。但是我投电影公司就要么被兼并啦，就说聊得超好，超喜欢你的语言，就等我消息吧，然后就等了几个月以后说公司被兼并。还有人就是杳无音信，对，好像说是可能在当地找工作会非常看重在本土的经验，或者说至少有本土的学位，他可能也会觉得更买账一些，所以就是电影求职并不顺利。但是我后来和在这里留下的朋友一起聚餐，然后他们说我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的，说只要大胆的投，然后凡是工作你就可以看，只要自己能力匹配你就可以去投，不用给自己设太多限制。所以我就开始找就 Mandarin speaking Chinese speaking 这种专业，或者说各种 marketing 的岗位，陆续收到了一些面试的邀请。然后这家留学咨询机构就刚好在卡迪夫，它有实体店，然后和老板聊天面试的时候也觉得公司的伦理我也很喜欢， 没有这种 PUA，然后对培训知识也比较到位，然后老板问那些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水平，然后就入职了。我觉得就是一个不给自己设限的过程，然后也中间尝试了体力兼职，发现真的不是这块料，对。
那像你上期节目其实有提到说，像会计学呀、网络安全啊这些专业是更容易在国外找到工作的，这个是为啥？是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吗？
是的，这就是市场需求量比较大，非常主流的一些行业。对，到哪儿您都需要会计，但这个好像不是什么人都愿意学、能学好的。我们有去年申请的一个学生，他可能本科是在巴斯大学，巴斯大学的会计金融是受四大事务所认可的，非常牛。然后他硕士在埃克塞特，然后现在他还没有毕业，已经拿到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工签了，所以就是挺顺畅的，学这个就。工作也是做这个，它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
我觉得你上期节目也有提到说，可能大部分中国学生他们去英国读书，然后都会回国，也有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是大家很难在英国找到带工签的工作。
但我自己有时候又会对这个论断有点怀疑，因为很多来英国读书的同学，他可能是希望有个很顺畅的过程，或者说大流能留下，我也能留下。但其实我觉得，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主流可以复制的路，每个人都得自己走自己的路，都得自己想办法，根据自己的才能和资源来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或者是生活的方式，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就考公考编也不容易，但大家咋不抱怨？但是英国难留，大家都抱怨。
而且我觉得有些同学他可能留在英国是为了体验生活，有些他确实对自己的职业上有一些要求，所以可能你得干别人不想干的或者别人不会干的，其实对你的职业长期发展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顺利的，比较好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看自己想留的意愿有多强。其实如果真的非常非常想要在当地留下的话，总是有办法。但是好像外界会说会干一些，比如说超市里的打杂的呀，或者就很惨的这个第一代移民。但是我觉得也不尽然。我周围有朋友，就之前在美国工作，现在在英国做数据分析师，然后也有做电影的国际销售，也有做电影的版权交易。就是，如果是认真的投，还是很有机会能够留下，也有匹配自己职业发展的岗位的。但是不能是大概的投一投，得是非常认真的去和别人建立这个职业的网络，然后去寻觅这样的工作机会。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设计你的工作》，好像是一个斯坦福的教授写的。就是说，常规的这种投简历，它确实是不太容易成功。他非常推荐方法就是和人约咖啡聊天，这样可以进入一个内部的职业网络。这样有一些工作在他没有被公布的时候，你就已经了解到了，而且人家见过你，然后对于你的一些背景稍有所了解，那就会在前期脱颖而出。就他比较建议说有这样一种非正式的网络。
我就是在我做一些资料搜集的过程中，其实无论是我聊过的中介，或者说小红书，或者我周围的朋友，基本上大家统一的建议就是转码。
是吧？
对，所以，其实我也很怀疑那些转了码可能留下的人，他们真的就是很满意自己的选择吗？我感觉大家普遍都在转码。
倒确实是我中文系的话，有一个留在美国的好朋友，他确实是转码，但他还挺喜欢的，他在亚马逊工作。我觉得就是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码，喜欢码的人转了码以后就如鱼得水，而我觉得我就不适合转码，没有提起任何兴趣，哪怕我妈妈是计算机老师，我就从小跟她一起文艺女青年来着，然后现在我觉得最适合我的工作就是留学中介了。虽然这个岗位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良莠不齐，然后有人觉得是大骗子，有人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者，那我就是觉得，从这个本质上来说，它挺结合我想和人沟通啊，帮助别人，而且能养活自己这样一些重要的指标的，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 就是不转码可以当留学中介。那我有在想说，那文科除了干这，是不是可以干别的？那还有一些同学坚持在电影证明说，其实别的行业也有人继续在干的。
如果比如说你的签证到期之后，你的公司会给你续签吗？还是说你有什么别的打算？
这公司是有工签资质的，所以等我干完这一年，然后各种要求都达到，然后也没有什么用户投诉的话，应该就是可以拿工签了。
所以你和你的家人吧，你们都是
嘿嘿，
想留在英国长期发展。
对，我很喜欢这种生活，那就是看到时候是不是双方都找到了比较合意的工作。我在北漂3年，就觉得挺开心的。但是我想要培养自己爱好的一个空间，然后更多的文化活动，更多样的人群，所以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点。然后我就为了我这些爱好找了一个新的地方。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就业呢？是独立性更强一点，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好像有听有人来做这样的建议，就什么样人适合回国，什么样人适合在海外。可能回国的话，就是你喜欢热闹，喜欢和朋友们、亲人们在一起，然后很思乡的一个中国味。然后同时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爱好，就是可能愿意被工作填满。我觉得在国内可以没有爱好，就是工作以及休息。但是在海外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有个爱好做支撑，不然的话，下班的时间会真的很有些无聊，就是它会有一个灵魂空出来的时刻，可以让你面对自己，需要有比较强的定力，知道自己是谁，要什么，可能比较适合留在海外，然后比较讲规则，不喜欢那种模糊的灰色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国外，还有人情关系可能会更简单一点。我觉得，但我待的时间也不够长，所以只是还是比较表面。
我觉得很多学生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对自己的语言不够自信。我之前有刷到一个微博，那个博主是在德国，他去看医生，那个医生应该是一个印度裔，他说的德语，那个博主他说他完全听不懂，但是那个医生他就会一遍又一遍的解释，直到他听懂。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也老对比，比如说印度裔或者说其他有一些人，他们如果想留下的话，他们真的会想方设法留下，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会有退路，或者说有更多的选择。
对，
对，所
是
以。
的，因为我们有退路，我们回国对一些同学来说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在家里面可能有一些产业要继承，或者说有些工作也安排好，或者是朋友们都回去了，他不想一个人在这儿留守。对，
也没有。
或者说家人就这一个独子，实在是不太希望孩子一个人在外。像我就是我父母就随我去了，虽然肯定还是很想我的，但也理解我有这样的爱好，就让我在海外待着。
那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会经常问说，那我的语言程度应该好到什么程度，我才会在无论是学习也好，或者说职场也好，我才会非常自信的跟别人沟通，去面试。去跟客户交流。
我觉得这像鸡和蛋的问题，就像刚才说的职业和学业的问题，任何一个都可以做跳板。就职业可以作为转学业的跳板，学业的转职业跳板。然后这个语言不好可以先工作，工作了以后语言就好了。然后或者说是对，先把语言学好，那也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就是相互促进的过程。我自己觉得一个方法就是去兼职，兼职就是和各种各样人打交道、闲聊，要听懂人家说什么。这个过程中简单又自信，就是这个口语训练，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而且当顾客不多时候，就同事间闲聊，那我的同事是。什么匈牙利的女孩，就跟她聊东欧历史，那我还得准备点语料，第二天跟她聊呢，这还挺有意思的，就可以把语言更提高一点。当然，自己在家里练肯定也是有帮助的。
对，我觉得和一个其他国家的朋友去聊天，不管是哪个国家，但是你们就是用英文去聊天，然后就会对双方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语言提升，然后每一次都会学到很多新的词汇或者表达。
是的，是的。对，同是外国人，还会发现有很多共同相似的点，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要大胆的去迈出第一步，无论这第一步是在家练习还是出去做兼职练英语，反正只要在行动的话， 就会有所改善的。
嗯。
因为很多同学在英国，可能因为英国学生也，中国学生也多，很容易就抱团在一起，不说英文。这可能就会发现英文口语没什么进步，所以还是尽量有机会多和不同国家的同学多一起玩一玩。
但是在国外生活，其实你的生活费消耗也是蛮高的。你觉得留在国外工作，从收支比来看，这是一条就比较漫长，然后又比较孤独、比较耗钱的选择吗？
我感觉这里买房是可能的，在国内我感觉我几乎不可能嘞。对，我好像听了一期啊不合时宜的播客，他们就说荷兰的话，你月租月供和这个买房子的这个贷款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而且有的就甚至没有这个首付，那是差不多的。然后我现在生活在卡迪夫，之前的同事他也就是有自己在还贷款的，所以是可行的。而且，可能因为不是在伦敦，所以生活的费用如果不是老在吃外卖的话，自己家里做做还可以，是可以收支平衡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职业的分支想聊，因为 Vivian 之前说你想申请爱丁堡大学的心理学，对吧？
对，心理咨询的一个课程叫做 Counseling Studies。
所以未来你是想成为心理咨询师吗？
对，以前想，特别在疫情的时候疯狂的想，但是现在出来以后又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还不是特别明朗，然后也不知道我对于负面情绪的耐受力是多少，因为现在光同学很焦虑，叫我老师老师老师老师，我就觉得很紧张了，然后也容易被同学情绪带着走。那如果是之后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咨询师的话，可能要面对更多复杂的情绪。对，而且赚钱的前景也不是那么清晰，获客也要自己获，呵呵，对，可能就是感觉还是很难的，而且他前期投入很高，需要有上过这种完整的课程以及有督导，这些都是要花很多钱的。
因为我之前也是比较感兴趣这个专业，所以我也查了一些资料。确实，如果你在英国或者爱尔兰或者就是国外的一些国家，其实你还是面临这个拿签证的问题，包括就像你说的，你后期的督导呀，或者说你的职业学位的再提升，其实都是一个很耗钱的过程，然后这个时间也很长。
是的，是的。
对这个专业就很劝退人，哪怕你读了博，可能也是非常难留下，包括转心咨询师这样。
我了解到，好像心理学可能就分两块，一块就是比较偏学术向的，就是 psychology 心理学，有一些定量实验等等要做，可能跟也要学一些生物方面的东西。这块的话，可能就是得一直读博，而且也竞争非常激烈。然后另外一块的话是心理咨询，它其实是一个职业的路径。开设这个专业的学校排名也不是特别高，有什么班戈啊、利兹贝克特啊这些，学费也不是那么贵。它这个读出来是有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证的。但我觉得心理咨询的一个难点就是它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特别如果是要在英国来做这个咨询师的话，可能要帮助来访者用语言梳理他的情绪，用中文做已经非常不容易，更何况要用英文，感觉还是未来有很多要学的，很多要功课的。
贝贝，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喜欢挑战的人啊！就不管是之前那个电影相关的方向，还是这个心理学，都是相对于其他需求比较大的职业，算是比较小众，而且对语言要求又特别高的。
因为我也很喜欢语言，然后也一直是很喜欢拿爱好来作为职业的一个指向标，所以我的这一条路走起来就是这样的。因为听说有一种职业的三元力，一个就是市场需求，一个是自己的爱好热情，一个是自己的能力。我永远看的都是爱好加上能力，我市场需求是罔顾市场需求。对，但很多人可能是会看市场需求加能力，就把爱好说"我心早已死了"。就是我可能，我有很多学金融与会计的同学，就是说我早就放弃这个爱好这个东西，我知道要赚钱就是这个，所以我可能和这两类人就是走在两端。我们现在试图在中间相遇，就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比如说搞点 业余的爱好，或者说我经常碰到一些朋友，就是学金融背景，突然间想转电影，不管不顾的要拍片，对，他就是相当于要把他的热情重新焕发出来。而我的话，现在开始做留学咨询，就是我还是要赚钱啊，我这个行业还是得，它有一套走得通的商业逻辑，是能够养活我自己才行啊，不能完全只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不管这个市场需求了，对，所以还挺有趣的。
我觉得你有激励到我，就
呵呵。
是坚持一些爱好相关的事情，可能会收获比较多的意义感。但是就随着成长，我们也要学会找到一些平衡吧。
市场需求的地方，对，在我们爱好能力范围再找一个市场需求能挂上钩的，所以，对，找到这样的职业就会比较开心。都没有错，只不过我们都在试图找到中间那个最甜蜜的点。
我还想再多问一个关于读博的问题，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为了延长他在国外的时间，或者说你博士毕业之后，其实你待在国外的时间是比本科或者硕士是多的。但是读博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可能在国内8年都毕业不了，在国外又要用另外一种语言读博，是不是这个路就更难了？
这个怎么说呢？我没读过博，我没有办法做这方面的建议，我都是道听途说。我还听了三个博士聊天，大概就是说他们觉得找到一个好老板非常非常重要，不然就是地狱里的几年。如果是一个有资源又很温和，只有业内大佬，那可能就是未来的路都康庄大道。而且他们会说，学术的圈子可能并不是大家想的像个象牙塔一样非常简单纯净，而它也有它这个游戏规则。而你的导师、你的老板就是他这个游戏里面的国王。所以以前我们国内也听到过一些很悲惨的新闻，就是，被导师 PUA 以后就结束自己生命。那极端情况下是会遇到这种不好的导师，就会让人觉得这整个世界就完蛋了。因为他所有的经历，他所有过往的一些努力，都投注在这个学术的小小王国里，被这样一个人把持着，所以这对于心态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而且对于读博人来说，可能他研究那块很专，跟他一起前行的人不是那么多，所以这过程应该也是蛮孤独的。就比如说理科可能会实验做不出来啊，或者文科会发现这个论文就无法推进啊等等。反正我听的都是这些劝退劝退的一些东西，但听了这些还是有那种研究热情，还是有想要做的这个课题的话，那可能就是挺适合做博士的。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现在在法国读这个普鲁斯特研究的博士，他就好像还开心着呢。
哇，你这个论点很好，就是当你接收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一些负面的评论，然后你还是想去做这个事情，那可能证明你真的热爱，或者说你
对，
比较适合，或者更有可能坚持下来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只要尽可能的收集信息，然后做出选择，并且为之负责就可以，管别人咋说呢？只不过把读博作为一个延长，待在这个方式的话，可能就比较痛苦了。
是的，
不如结婚。
哈哈，这个尾收的猝不及防。
啊，其实我觉得找工作这件事情，说卷它也卷，可能国外有一些工作和生活平衡比较多的地方，可能它也是真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看个人的机遇、努力，包括选择的方向。所以，就祝大家找工作的都上岸吧。
是的，而且我觉得，哎，说到底，留学中介真的适合所有人，就是他完全不挑你的背景，你只要真的，愿意，因为他有一部分是销售的职能，你要不断的去接触新的同学，然后建立信任，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职业技能，就了解学校的信息，知道什么学校什么样背景能升上，然后在文书方面可能也比较有功底的话，这两块技能结合起来，做得好的人是可以收入非常高的。好像行业里听说，可能我们校外可能有70K 英镑在往上，对，我们底薪可能是20多K，所以就它是可以收入很好，而且它能提供工钱，所以我感觉就真的要留下，又喜欢和人沟通的话，还是有这条路的。那别的职业可能就要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发掘了。大家都各显神通的，真想留还总是有留的办法。
仿佛看到了薇薇安的小康之路。
对的，我一直贫穷快乐，贫穷快乐，我看我接下来能不能小康起来。
可以了，
那我们海外求职 part 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说的很有限，因为我知道的也很少，但希望能给大家一些
多一点的
希
信
望，
息。
对，多点信心，对。
好的，那想要申请出国留学的同学们，也欢迎收听我们的上一期节目。拜拜。
拜拜。